的话呢，很自然就到了那日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暂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前面五章是对着后面27章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前面有声音，有圣殿有声音，然后是旷野有声音，然后过来呢就是历史性的启示性的，我们看的死而复活，这点我们还没有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已经把那段历史已经看过了。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个以赛亚书这几章的圣经，很明显是前后呼应，是前后对称的。慢慢慢慢我们就往中间去，那到了中间应该就是整个救恩最后所要完成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终于到了25章一直到27章，那这3章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稍微点一下啊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看25章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，成就你古时所定的。你是城变为乱堆，使坚固城变为欢场，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，永远不再建造。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，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。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，如同暴风直吹墙壁，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，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，做躲暴风之处，做避炎热的阴凉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嚷，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，禁止强暴人的凯歌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。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，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羞的帕子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大家记得，今天对以色列来讲，是一直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等到了耶和华的圣山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的主第3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吞灭死亡。如果他已经吞灭死亡，我们就已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，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主耶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嘛，到了25章、26章、27章，就到了那日，这就是弥赛亚所带来的救恩。最后你看见是从道成肉身开始，一直到他回来，很清楚的。第9节，到那日，人必说：“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”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，摩亚人在所居之地被践踏，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。他必在其中伸开手，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。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。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塔倒倾倒拆平，直到尘埃。第26章，当那日，在犹大地必唱这歌说：“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为外国敞开城门，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不是普通的耶路撒冷了。坚信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是永久的磐石呢？你读到这里就清楚了。他使住高处的与住高城一并败落，将城拆毁拆平，直到尘埃。因为整个摩利亚山是磐石，而且是永久的磐石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有一天真的救恩临到了耶路撒冷，如果 主耶稣真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就不行，就不是普通的耶路撒冷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是先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。然后第六节，要被践踏，就是被困苦的人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，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。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灵切切寻求你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，这个祷告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嘛。以恩惠待恶人，他仍不学习公义，在正直的地上他比行事不义，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。耶和华，你的手高举，他们仍然不看，却要看你百姓发的热心，因而暴愧，而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。耶和华，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，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人的名。他们死了并不能再活，他们去世并不能再起，因为你刑罚他们，毁灭他们，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。耶和华，你天增国民，你天增国民，你得了荣耀，又扩张地的四境。你看看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耶和华，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，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，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，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。我们也曾怀孕疼痛，所产的竟像风一样，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，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。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读这一段很明显不是读到启示录去了吗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不明白，你现在就看，你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那些话都是在旧约里面。所以二十节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片石。那么这个就大灾难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愤怒过去，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，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，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，不再掩盖被杀的人。二十七章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，立法鳄鱼，就是那快行的蛇，刑罚鳄鱼，就是那曲行的蛇，必杀海中的鱼。那下面注意了，我们前面五章讲到神有一个葡萄园，对不对？他希望能够有好的葡萄，结果结出野的葡萄来。所以到那日怎么样呢？有出酒的葡萄园，是好酒，而且出酒的葡萄园。你们要指这园唱歌，不止我们的神要唱歌，这个歌也是我们的歌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父是栽培葡萄园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对于犹太人讲，是要等到末日那一天，对我们来讲，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是葡萄树，明白？我们的主就是父，就是栽葡萄的人，所以我们要住在葡萄树上，葡萄树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最后你看见这是出酒的葡萄园。感谢主，最悲哀的就是有葡萄园没有酒，但是主说最后有出酒的葡萄园。到了千禧年是个出酒的葡萄园，今天教会就应该是出酒的葡萄园。然后下面第四节，我心中不存愤怒，唯愿经济激励与我交战。经济激励当然指的肉体来说的， 与圣灵交战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他们一同焚烧，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，使他与我和好。愿他与我和好，将来雅各要扎根，以色列要发芽开花，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。你不觉得稀奇吗？明白吗？这是神当初拣选以色列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说在迦南美地他能遍满那块地，就像然后最后呢能遍满到全世界，这是神对他们的托付。第七节，主击打他们，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？他们被杀戮，岂像他们被所杀戮的人吗？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夷，与他们相争，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，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子嗣。所以你的罪虽然像朱红，我必洗得变雪白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们所以能雪白，那个雪那个能洗成雪白，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可以越过这些，不可能的啊。然后下面说，就是叫他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，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，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，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，像旷野一样，牛犊必在那儿吃草，在那里躺卧，并吃尽其中的树枝，枝条枯干必被折断。妇女要来点火烧着，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，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，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。以色列人啊，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，将你们一一的收集，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神当初应许他们那块地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大河的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是神一一的聚集他们在迦南美地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橄榄树一样。橄榄树每一个橄榄都是高高挂在树头上的，结果呢人是一个一个把它从上面把它拿下来的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葡萄，我们也是橄榄，所以最后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当那日必大发叫声，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，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。你看见当初以色列人不就是依靠这两个地方吗？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最后的那日，最后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救恩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光景。所以当你看整个以赛亚大纲的时候，你看你最后是在物质这一段，是在最中间的一段，就是不管神怎么做，不要忘记神最中心的旨意就是救恩的好处。救恩的好处就是指着将来的千禧年，那么就包括所有在基督救恩里面给我们的好处在里面。那么神不偏待人，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，神要怎样对待我们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今天的神怎么样对待我们，神也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。今天我们外邦人是因信称义，所以犹太人也需要相信耶稣的基督救主，他们才会因信称义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说是来到了以赛亚书最中间的一段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大概看一下，把这个28章到23章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可以说几乎我们都没有漏，这次我们从第一章是一直看到39章，我们是细细的来，大体来讲我们是看过了。那么28章到35章是和13章到23章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很明显是对称的嘛，中间才到那日嘛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为什么有这两段呢？很有意思。你如果从21章1节到35章，然后你就会读出一个事实出来。前面13章到24章是讲的末世，讲的重担负担， 但是现在呢，有六次讲的祸灾，祸灾，祸灾，祸灾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光在那里审判世界，